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诗篇七十一篇。诗篇七十一篇，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我从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是我坚固的，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们今天的经文9-18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今日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白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七十一篇，你在大卫身上行了奇妙的事，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行了奇妙的事，今天同样的，你也要在我们身上施行奇妙的事，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会中传扬你的大能，好让我们在你的会中把你的公义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如果你去看这个诗篇，我们今天是讲第二部分，前面我们讲了两点，我们现在讲最后一点。但是你去思想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去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但是大卫，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本最重要的书要去读的，要去思想的。这两本书都是神写的，第一本书当然我们都很知道， 就是我们的圣经，是神所写的，虽然是人做的，但是它也是圣灵的感动，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呼了气的。那第二本书是什么？你说我平常都不太喜欢看书，我不是说那种书。你看大卫他读的书，除了圣经以外，是他的人生的经历。圣经告诉我们神如何拯救他的百姓的故事，我们的人生的经历，从出生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最后见主，都告神告诉我们他如何拯救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神所写的一本书呢？哥林多的教会有许多人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那他说那些的其他的使徒都有一个推荐信，好像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 recommendation letter， 有一个推荐信。保罗说他不需要推荐信，他不需要人写的推荐信。他说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诵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这个修成就是借着保罗的服事，基督透过保罗的服事写出了这些人的一生，这被转变的生命，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乃是写在心板上的。这些人因为保罗的教导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认识基督的十字架，他们就是保罗所服侍的写成的一本书。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最重要的或者是最通常我们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回顾我们的一生。以前我们认为我们这一生就是一连串的偶然所造成的，其他的事情你可能记不得，很多的奇妙的带领你就说是许多的是偶然。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你看到这些的遭遇太奇妙了，你今天才会坐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书，可以讲到这个你一生中经过了许多神奇的遭遇，你今天才会坐在这边，今天你才会听这篇道，你才会愿意听这篇道。所以你会越来越发现你的人生的经历都是一本书，是神所写的一本书。当你越来越这样子去思想的时候，圣经的故事就和你的生命交织在一起。你越认识他，你就越发现你每一天的生活不只是以前，现在的生命是跟圣经的话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你就可以很自然的赞美神，你很自然的你就认识到他的爱，他的信实。这就是诗篇第一篇他所传达的前面的两个重点，你要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第二你要回顾和数算神的作为。从这两个要点上，在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结出新的果子来。这就是彼得讲的在恩典和知识上的长进。当你越来越认识福音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不仅仅你会数算你过去神如何带领你的外在的环境的遭遇，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认识罪，越来越对罪和敏感。罪不表示负面的犯罪，罪表示很正面的去追求那些世界上的事情。 最表示我们的不信怀疑。但是这些事情慢慢的跟神的话调和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长进了。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和圣经的故事紧紧的交织在一起。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默想神的律法，昼夜默想神的话的意思。圣经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以撒雅各的故事，是摩西的故事，大卫的故事，保罗的故事，彼得的故事，在教会历史中奥古斯丁的故事，路德的教故事，加尔文的故事，斯布珍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圣经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神如何对待处理拯救以色列人，他同样以同样的原则对待处理拯救我。所以当你很正确的去认识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你必然会很正确的认识神如何今天带领我们。但是很不幸，今天有太多的不纯正的教导，误看了整个神的救赎的历史，在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在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偏差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准确的认识神如何对待处理拯救以色列人，那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他不会放弃他的百姓，他不会离弃他的百姓。整个以色列的故事，你说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以色列百姓离弃他的百姓，但是神没有，以色列的百姓离弃了他的神，但是以色列的神永远不离弃他的百姓。你可以把旧约整个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你去看，这是中间一直重复的一个思想。但是这下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如果我们的一生都是神在引领我们引导我们，那么当然我们剩下来的生命神一定还是引导我们的。这个是从圣经中很可以看到的非常逻辑的思想，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可能会背弃神，但是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这就是福音的真理。我们最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苦，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神不离弃我们，但是我们后面的生命呢？我们如何面对年老、身体衰弱、老化、病痛所带来的试炼呢？我们如何理解神的应许和我们身体的实际的衰弱病痛之间这种很强大的张力呢？是的，我们相信这个应许，但是我们实际的情况跟这个应许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不但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它有一个巨大的张力，是你健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张力的。这个应许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开口赞美神。但是当我们身体实际衰弱老化病痛之间的时候，这个张力显得的是那么的真实，应许显然的是那么的遥远。为什么有这种张力呢？这个答案我说出来，我想你们都会同意。这个张力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神的荣耀。基督的十字架，神的荣耀。保罗在罗马书他讲完了， 意如何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致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之后，他立刻就进入了基督徒受苦的主题。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十八节立刻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是我们需要最清楚的福音的真理。我们需要从这样子的认识去看诗篇七十一篇，在认识明白神的应许跟信靠神的应许之间这个巨大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神的荣耀。你想耶稣基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话就是大卫所讲的，在诗篇二十二篇，同样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跟大卫的祷告没有差别，而且诗篇二十二篇就是大卫的祷告。耶稣他知道他的受苦是神的旨意，他身为人，他就是要受苦，而且他乐意受苦。但是他经过十字架的时候，真实的他要跟父分开的时候，他所承受的也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不是神离弃他，耶稣知道神应许他，他只要经过死亡就有复活的身体赐给他，他就要得所有的权柄的荣耀。但是这个张力实在太大了，这就是他的十字架。同样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也正是这个十字架的张力。所以大卫在九节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十八节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在这两节，九节和十八节中间，他的祷告所传达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明白和信靠神的应许。在这两个之间有存在的那个巨大的十字架的这个张力，他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则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中间结出果子。第一点，持续靠主征战得胜，就是九节到十三节，持续靠主征战得胜。第二点，赞美传扬神的公义，十四到十八节。大卫被圣灵感动，神塑造了他的遭遇，他在进入老年的时候，圣灵感动他，透过他的祷告，今天他使我们明白看到这两个原则，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走我们神所应许的我们下面的人生的路程。所以成为老树结新果的实际的生活运用的原则。所以这篇诗它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老树结新果的应许之实现，老树结新果的应许之实现。虽然我们力气衰微，我们还是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除了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回顾数算神的作为，这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点。今天的第三点是要承受明白神的应许和信靠神的应许之间的这个张力，叫做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两点，持续靠主征战得胜。第二，赞美传扬神的公义。这让我们想起一个教义，从拣选、重生、称义、成圣，接下来是什么？在得荣耀之前， 圣徒的坚忍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所以 这边讲到我们改革中里面很重要的这个The order of salvation， 救恩的次序中最很重要一个真理，成圣的过程中的圣徒的坚韧 perseverance。 那怎么坚韧呢？它不是一个负面的去承受的。两个重点，持续靠主征战得胜，它是正面的积极的。第二个，传扬神的公义。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持续靠主征战得胜，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个经文呢，大卫在前面的祷告之中，五到八节中，他已经回顾数算了神的保守，回顾他自己从出生神就扶持他保守他。现在他发现他年纪大了，他老了，他进到最后生命最后的阶段，外面的仇敌逼迫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非常的孤独。但是他做的事就把他自己投向那一位一直保守他的神。九到十三节告诉我们，持续靠主征战的得胜是这边的最重要的重点。为什么告诉我们是持续靠主征战得胜呢？因为第十节讲到仇敌，第十三节与我性命为敌的。所以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不仅要跟他身体衰弱的这些的现象、身体的感觉去征战，他还有仇敌他要征战。所以他是一个一直靠主征战得胜的人，他的生命一直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之下。他不是一个独立自主靠自己天然能力征战，他是在祷告之中回想神的作为，回想数算神的作为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征战，当然在历史的背景上，我们知道他的外面的征战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把他赶出了以色列的王国，带了以色列的大军去杀他的爸爸，这是很羞辱的事情。但是大卫还是依靠神，祷告神。那个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再年轻了，他感到他身体衰弱，大军压阵，看起来神已经离弃他了。所以他的整个的属灵的征战是内在的，他不是外面。大卫属灵征战和仇敌，他的属灵征战的仇敌和我们的仇敌是一模一样的。大卫他必须要与他的肉体本性的惧怕征战，被世界的迷惑和辖制征战，仇敌的控告的征战，跟我们今天征战的对象是一样的。我们的征战永远是内在的，大卫用外在的征战来解释基督徒内在里面的属灵的征战，这是大卫和我们一样共同的经历，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用同样的原则在我们身上工作。大卫的年老的时候，他面临了三个挑战。第九节告诉我们，他力气衰弱，他失去了年轻的力量和能力。通常我们的身体衰弱，大概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往下走，就开始步入老年了。所以第一个，他的三个挑战的第一个挑战是身体的力量的衰弱，第二个一直有困难在缠绕他，他没有到老年在那边安享颐年含饴弄孙，没有，一直有困难缠绕他，特别是他的仇敌。这是第十节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第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到 他是非常孤独的。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没有人搭救他，他很孤独。这是大卫面临的经历，也是我们许多人可能要面临的经历。这是大卫靠主征战的得胜的经历，这也是我们的经历。身体衰弱，困难的缠绕，孤独，是神安排的，在大卫的成圣的路上学习的得胜的经历，也是神也用同样的情况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明白神的应许和信靠神的应许这之间的张力，背负十字架的来源，这能力的来源是在于不断的思想默想，依靠神的应许，没有第二个方法。大卫说不要求神不要离弃他，他是凭着应许去祈求的，他不是害怕。因为大卫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勇士，应该说他虽然他有外面的害怕，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确信的应许在那边。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不离弃他的百姓，诗篇九十四篇，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非常多的经文我把它省略了，再念一节经文，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四节，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揣，把我们抱在怀里面，神把我们一直抱在怀里面，我已经照做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大卫知道虽然他害怕，跟我们一样肉体的软弱，但是征战的力气思想神的应许。加尔文说，当我们身体力量使我们失败的时候，本性必然性本身促使我们寻求上帝，我们对上帝愿意和准备好帮助我们的希望也相应的变得坚强。我们的信心是在这种环境之下被激发被坚固的，或得着安慰的。大卫的身体渐渐的损坏朽坏，力量渐渐的衰弱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快到了尽头，他知道他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他向主祷告求主帮助他过得胜的生活。他不仅要不断的靠主征战，他知道还有许多的征战，因为基督徒的一生是活在征战之中。那我讲的这个征战是内战，不是在外面跟别人去征战。因为的确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是要跟我太太吵架吗？后来我问他，你信主多久？他说我信主两年。我说你有没有常读圣经？他说很少读。基督徒一生都是在生活在征战中，生活在属灵的征战之中。这是一位属灵征战丰富征战老兵的祷告。他知道自己必须靠主的灵的靠主的灵的能力去征战。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老树结新果子 的最重要的一点，如何结出新果子，就是持续的抓住神的应许去祷告正在思想。只要你有负面的情绪来，立刻用神的道 去征战回来。第二个，赞美传扬神的公义，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且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 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我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他这边没有说神保守他了，他说神教训他，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换句话说，他一直在传扬神在他身上所行的奇事。神啊，我到年老白发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承受明白神的应许和信靠神的应许之间这个巨大的张力，除了持续征战的这个作为兵器之外，还是需要另外一点，除了信靠神的应许之外，就是赞美传扬神的公义。跟我们自己讲，个人的，一直把我们里面那个负面的情绪、恐惧等等，去靠着赞美传扬神的公义。他这边讲的不仅仅是私底下祷告中的赞美，而是向神的百姓赞美传扬神拯救的作为。这是十四到十八节中所传达的意思。神的义在这边出现了两次。神的义我们知道就是神按照他守约的信实，他施行拯救他百姓的作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五节，你的公义就是你的公，就是你的救恩。神的公义就是神的救恩。从十六节来看，耶和华的大能就是神的公义。这两个是互换的。十七节，你奇妙的作为；十八节，你的能力、你的大能，都是在讲神拯救的作为。虽然他没有用神的义，但是他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我却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大卫说他所有的赞美是在一种不断的盼望之中所产生出来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中靠着圣灵的能力转向神的公义的作为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赞美。十五节说，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他好像又回到前面回顾数算神的公义的作为上，但是不一样的，这边有一点不同的。大卫在这边是向以色列的会众述说神的救恩、神的公义。大卫是在旧约的教会之中讲说神拯救的作为，以色列人在圣殿的里面去赞扬神的公义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祷告词是写出来的，写在纸上，然后他们在那边宣读出来，而且是伴随着献祭进行的。这是这边的背景。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要提说你的公义。这边讲到他只要一直去传讲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大能。十六节、十七节，传扬神的救恩的原因是因为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今日我传扬你的奇妙的作为。这边的教训就是教导。那大卫怎么神怎么教导大卫呢？神怎么教导大卫，跟神教导我们是一样的，两方面。第一个，教导关于圣经中的知识。他说你口中的训言，那个训言就是律法，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的统称。所以大卫去读圣经的时候， 圣灵在他的里面光照他。就好像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一样，这是第一点教导。第二，圣经的知识应用在生活之中，包括受苦，身体渐渐的朽坏。诗篇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这跟成功神学是完全相反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不是为要使我学习你的话，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必须在我们生活之中成为实际。72节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金。这样子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实际经历的神圣经的真理，跟我们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的圣经的真理，比金子还贵。它不是一个知识学问而已。所以受苦，前面其实讲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受苦是基督徒在生活中与主联合最深的经历，促使我们去思想神的经历，促使我们去信靠神的经历，也是基督徒在成圣中最大的一个试炼，所谓圣徒的忍耐的经历。那18节是最高的点，18节说，主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大卫不仅明白神不离弃他的百姓的意趣，大卫也明白神的旨意，大卫明白神的工作，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和在大卫身上和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哪些工作吗？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工作跟大卫一样的？第一，有两个。第一，借着称义和成圣带来全人的更新。借着称义和成圣带来全人的更新。第二，传扬神更新我们的大能。当神百姓的生命被更新了，换句话说，就是神的旨意在这个神的百姓的身上成就，神的工作，神更新他百姓的工作，神拯救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就是在透过传讲神的公义，传讲神的作为，传讲神的大能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你不需要是牧师，你不需要是教师，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神手中的工作，它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以前是如何的，现在是如何，这个生命的转换的本身的传扬，就是我们传扬神的，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旨意。这和诗篇22篇是一致的。诗篇22篇，你知道诗篇22篇吗？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是最重要的弥赛亚诗篇。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大卫知道神的真理，神改变人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我们要告诉人神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要我们传扬下去的。有一个圣经注释者，他说基督教会离灭亡只有一代的距离，意思是每一代的人都有责任将基督教教义传给下一代。大卫知道这一点，这是他想做的。但是由于他写的是老年，他所说的独特之处在于老年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来教导年轻人。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中年人懂得更多，因为老执事或女执事不一定比他的牧师更了解圣经的内容，但是老人与神同住的时间更长，在生命岁月里看到了更多神的信实，所以这些人特别适用帮助其他的人。教会离灭亡只有一代人的距离，如果我们不去传讲这种改变人生命的福音的信息，一代就灭亡了。这跟提摩太前书讲的是一样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卫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他单单的不是单单的求神把他从困难的环境中救出来，他不是说神 把困难的环境把他排除，他是求神在他有生之年被神所用，传扬神的救恩，传扬神拯救他的作为，传扬神如何的使他的生命更新变化。如果你去看提摩太前书，我们前面讲的，这就是保罗讲的，那些假先知所不知道的。保罗说他的生命被如何的转换，他传的是这样子的福音，是传的是一个被生命可以改变生命的福音。所以大卫的祷告必须成为我们的祷告。首先我们必须依靠神在基督里面的应许，没有任何的事情人事物会使我们和基督的爱神的爱隔绝，神不会离弃我们，即使我们离弃神，神也不会离弃我们。我们身体受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进入死亡，但是我们的灵魂立刻就在他的同在之中。我们也知道我们最后身体的复活是确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有责任要回应这样子的救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赢得救恩，而是回应神的救恩，特别是在我们年老的时候。三个重点回想一下。第一个重点，认识信靠神的公义，我们必须去认识信靠神拯救我们的作为，认识神在圣经中如何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这是从纯正的福音信息中所获得的。第二，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回顾数算神在我们一生中的作为，他如何带领我们，他如何使我们的生命变化更新。第三，认识信靠神在基督里面的应许，持续的在属灵征战中坚韧，并传扬他的神的大能，就是基督如何拯救我们的大能，如何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的大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彰显了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荣耀的工作。老树结新果子的应许就在我们身上实现，这样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七十一篇，你安慰我们，你坚固我们，你也喂养我们。但是我们在真正的生活的经历中，主啊，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还是会怀疑的，我们还是会跌倒的，而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离弃你的。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圣徒的坚韧进入最后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